这几天我们活在天上，吃在人间，睡在人间，心在天上。台长说，世上只有菩萨好，有佛保佑像个宝，回到菩萨的怀抱，美好生活想不了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，还有我们香港圣约翰救护队的所有的同仁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又有近1000弟子皈依佛门，天上又多了近千朵莲花，人心洁白是良心，人心慈悲是本性。我们要学会皈依，皈依自信三宝，皈依佛法身。我们在家居士要把佛皈依在自己的心中，我们的法就是在我们的戒中戒律当中，我们的身就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要像僧人一样，叫身在行中。在人间就能修成佛的境界，在人间你就会脱离人的烦恼。人间受苦似煎熬，瞬间开悟离人间。如果你今天相信佛，那么一切的偶然都是因果注定的。如果你今天不相信佛，那么一切的因果你都会认为它是偶然的。所以学佛人修心开悟，才能得到解脱，才能真正的走上离苦得乐的日子。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样来度过呢？忙忙碌碌的人们很少会想这个问题。人们总是为了自以为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呕心沥血，好像有什么所谓人间的成就。实际上任何你在人间所做的这些成就，用佛法界讲叫当体即空，也就是说当你得到了你就失去了。所以我们学会懂得苦空无常佛学的真谛，我们才不会在人间被欲望所控制。台长跟大家说，这是我写的，写的不好请多多指教。我还没讲呢，你们先鼓掌了，肯定很好。一生奔忙为名利，放下舍去有意义，每天时刻忙算计， 算来算去算自己，人间感情难长久，平安是福到永久，真假不明怨人生，学佛开悟过一生。得到你们的肯定，非常的谢谢。其实在我们这个本性无常的世间，任何的事物你跟它斤斤计较，它是不存在的，你不计较，它实际上也不存在。为什么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今天我们想一想，年轻时候在学校里跟小朋友跟老师斤斤计较，今天想来这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。如果你在当时很气的时候就能想到终有一天这些都不存在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，你就不会再去跟别人计较。犹如我们小时候经常计较，所以在佛法界经常讲一句话，叫非有非非有，非想非非想，还有这个天呢。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非有就是好像没有，非非有好像又有，非想就是好像没有想，非非想又好像想过了。其实想过了就是因为你想了，过去了，所以这就叫人生无常啊。心无乱，一个人学佛最重要的心不能乱，因为心乱了你学不好佛。心无乱就是菩提心，静中常智。大家想一想，碰到事情了马上就要想到安静，不要发怒，因为台长告诉你们，当一个人冲动的时候，他做出的事情以后一定会让他后悔的。觉悟人生，觉悟菩提，实际上当你觉悟了，你就拥有了一个缘。那是什么缘呢？因为你觉悟了，你接近菩萨了，那就叫佛缘。所以我们人讲的是缘分，缘分就应该随缘，但是随缘并不是消极忍耐和等待，而是去转换缘分，变恶缘为善缘。今天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，那可能就会转换成恶缘；当别人理解你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善缘。能够把缘分转换的人，这个就叫有缘。大家知道，缘分这个东西最让人烦恼。如果有善缘的呢，恶缘的呢，你都会记挂在心上，让自己变得很难过。 善缘如果过分了，你会妨碍自己修心，你会有牵挂放不下。恶缘来了呢，就会让你更多的操心和烦恼，生气增加你的业障。所以学佛人一颗心要平等，平等的对待缘分，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，只要到我们学佛人的身上，我就能把它转换成佛缘。所以做人不管什么缘分，如果你去追求了，你要求太多达不到，你一定会伤害自己。以人之情感己之心，万事换位思考，这就叫随缘。所以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，经常太太跟先生说，我跟着你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的心啊？先生说，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懂我的心啊？实际上就是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为别人考虑。台长告诉大家，碰到什么事情，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为别人想，为别人考虑，那就叫慈悲呀。德国有一本杂志很有名的，做过调查，他说19世纪的绝症是肺病，20世纪的绝症是癌症，21世纪的绝症那是忧郁症。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想不通，因为我们老觉得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让我生病，为什么让我承受苦难，为什么让我有这种不孝的孩子，为什么让我能够承受自然灾害当中的苦痛，一切都是为什么。他们没有知道这是个缘分，人想不通万事皆痛。现代人的心病已经造成对人身体的伤害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去想通。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越来越想不通。所以虚度时光，当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才想明白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却已到了尽头。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呀。当你明白了，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了。只有彻底的开悟人生，懂佛法，人生无常，知佛法难闻，才会精进修行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与托钵的化缘的弟子回到了给孤独园，给孤独园这是一个佛陀居住在当年印度的一个 地名，就是这个名字叫给孤独园。吃完饭之后，大家一起在洗钵，钵就是一个碗嘛。佛陀呢，把水装满一个钵，借机就对弟子开示。你们想想，佛陀这么平易近人呢，他把自己的碗洗完了，把水放满，他就开始了。他拾起一块小石头，丢入了这个钵中，这个碗当中，这个碗里的水啊，马上就满了出来。他就问道：你们的心像一个钵，烦恼呢，就是你们的水。现在这个钵中的水满了，那么你们已经有很多的烦恼在心里了。这个石头呢，是你们的业障，丢入你们的心中，你们的烦恼就溢出来。有谁可以告诉我，把这个石头比作我们的业障，丢入这个钵中而永远不会溢出来的方法吗？弟子们默然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声音。佛陀叫弟子拿来一个很大的钵，把原先佛陀用的这个钵当中的水倒入了这个钵中，再丢入石头，水在钵中，石头也在这个钵中，未有一滴水溢出来。佛陀说：弟子们啊，正如这个钵一样，如果你们的心量更大，烦恼和业障就不能困扰你们的心。如果你的心像船一样大，不但可以载着自己的石头，这里讲的就是业障，也可以载众生的石头一起到达彼岸。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，人的心要大，可以无限的大；人的心要小，可以像针鼻一样的小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今天台长跟大家讲，你们所有的人就想一想，一根针，这个针鼻这么小，你们的脑子马上心全部就像针鼻一样小。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，用你们的心来造一个大的城市，你们的心就会想象一座伟大的城市，哎呀，宽广无比，这就是你们的心可大可小。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。记住了，乘是什么意思？过去讲这个乘就是船的意思，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法船，用我们的大乘才去把这个佛法能够载上啊。所以我们的心要不断的向上精进，要不断的放大境界的追求，那是无边无际的。回到自己的心，在追寻的过程中，你就能自由自在，救度众生，用菩萨宽广无比的爱心，用菩萨无比宽广的慈悲心，你就能锻炼自己的心量， 你就能在人海茫茫当中自由自在地救度众生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古代真实的故事，说的在南宋的时候，在广陵地区有一个男的，他的名字叫李丹，他平时对老人家很恭敬，为人非常的朴实，在当地谁都知道他的品行最好而闻名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元嘉三年，这位非常好的叫李丹的人在正月十四突然去世了，家里人悲痛万分，忙着给他准备后事，但是家里人一摸他的胸口说，怎么胸口是暖暖的吗？怎么会不会没死呢？大家就不敢给他下葬，希望他能够复活，尽管这个希望非常的渺茫。没想到七天之后，李丹果然苏醒过来，虽然神志还不太清楚，但经过家人的悉心调理，几天后这个李丹就吃东西，神志恢复。大家问他，你怎么了？七天你像死去一样。他就努力地把自己死去的时间做的事情回想起来，他说，几天前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叠信来到我的床前跟我说话，泰山府君叫你去一趟。这个人说完，没等李丹反应过来，就把他带走。李丹随着这个人一直往北走，路很平坦，但没有什么行人。李丹十分的疑惑，泰山府郡在哪里？走这个路怎么有点像进城一样？带路的人依然一声不说话。李丹想，我该不是被人家骗了吧？因为在梦中和真实一样，他没有感觉自己的魂魄不在。终于前面出现了一片金碧辉煌的宫殿，这是一座王城，每座楼台华丽美观，李丹觉得到了仙境一般。他想，这种地方非凡人所居住，肯定没有受骗，这里戒备森严。李丹进了宫殿，层层深入，终于来到了大厅。厅中坐有30多个人，一个一个表情庄严，有一个人气度非凡，像一个王者，他的左右各有100个侍卫，全部武装，整个大厅气氛犹如衙门的公堂一样。那个像国王一样的人见李丹来了，对周围的人说，把地狱的情况给李丹看看吧，让世人都要知道地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轰一下，李丹还没想过来， 他已经堕落了云雾之中，刚才还栩栩如生的画面一下子全部不见了，他来到了地狱。李丹看见四周都是生前犯下罪恶，死后到这里来受地狱惩罚的各种罪人，他们一个个在地狱里痛苦的呻吟，嘴里不断的喊着救命啊救命啊，个个挣扎在血淋淋的受刑台上。李丹见此惨状，心中惨不忍睹。一会儿又有狱卒来传话，泰山府君相信你对地府的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你现在可以返回阳间，如果以后我们需要你再来，你还必须再过来，你走吧。这个时候李丹神识离开地府，就像做梦一样，醒来的时候就是现在，已经有七天七夜了。李丹恍然大悟地说，泰山府君想必要我回来告诉大家地狱的存在。几年过去也没有人找过他，到了元嘉六年的正月，李丹又死了一次，像上次一样七天后又活了，又讲了一番和上次一样的故事。不过这一次他还带回了地狱中一些囚犯给阳间家人的语言，他们说，活着的时候我为了一时追求痛快，贪图享受，造了恶业，当时也没有人知道，没想到死后要受这么大的惩罚。他们都希望现在活着的子孙后代要记住教训，好好行善。这些罪囚也没有说清楚让李丹去找谁，只是告诉他自己姓什么名什么。一开始李丹回到阳间以为无处查询，后来居然按着他们的姓氏找了几次，每一个人死掉的人全部都找到他们的家了。过一些年地府还要收一批罪人，泰山府君对李丹说，在阳间将会有疾病流行，只有佛家弟子受八关斋戒，还有在家居士奉守五戒十善，唯有行善之人才可以免除此祸根。李丹将此话告诉乡亲父老，果然没有多久，国内真的来了一场瘟疫，而李丹和其他奉行十善五戒的佛弟子平安了度过了这场灾难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做人不要因为你看不见就以为没有报应，记住这个报应如影随形，我们今天学佛人要知因懂果，你只要种上因，一定会有果的发生。记住了，种下去的果 种子一定会长出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爱因斯坦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，他说过，佛法是今后世界宇宙空间唯一的一个宗教，它能够让人思维开通。台长说，他说的对，因为佛法深奥无比，减少世俗人的欲望快乐，你的心里会多一份安康，转换成你的精神，你就会变得永久的喜悦。记住了，肉体的享受那是暂时的快乐，而内心发出的喜悦那才叫精神永恒啊。记住，一个人外表的快乐实际上是神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外界对你神经产生的影响，让你脑部神经产生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的反应。所以很多人笑一笑就慢慢的就忘记了，所以一开心这就是几秒钟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放下人间的执着，去除一切的烦恼，天天的帮助别人，爱护众生，我们永远的快乐就会在心中永远的长存呐。台长讲话很严格，大家想一想，50年之后，我们所有在座的人，你们告诉我在哪里？在天上，皮到蛮厚的，不修就想到天上啊。50年之后，很多人会上去，很多人会下去。我们这里至少80%的人，50年后基本上都不在这个世界了。为什么还要执着呢？为什么还要因为一句话去跟别人争呢？为什么还要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好记在你这颗纯洁的心里呢？别人的污水泼在你的心里，你不收，你的心永远纯洁。所以学佛人如果有一天想一想，一觉醒来梦中知道自己死了，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后悔，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一生所作所为就是自己造成的果呀。我要你们好好学佛，天天帮助别人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一觉醒来全部在天上，那才叫无我在天哪。台长经常回答大家问题啊，一个听众打进电话问他女儿的图腾，台长说他腰不好，胸闷，颈椎不好，关节不好，失眠，手发麻啊。他说自己失眠已经大有好转了，台长还看见他现在住的屋子不好，因为屋子有块空地有灵性。他马上说对对对，因为那 过去前面是一块墓地，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啊，我要问一下那个1986年属虎的女的，
腰不好，
嗯，
啊，胸有点闷，心脏胸有点闷，
啊对，
还有啊颈椎也不好，脖子，
啊对，
还有啊关节也不好，
啊对，
啊每天早上爬不起来，浑身无力，
啊是，
手还有点发麻，
啊这等等麻的，
他晚上有失眠的情况。
啊，这他自从念经了，他就不一样了，他就很好气了。
现在好很多，过去失眠很厉害的。
啊，是，他在屋子，他住在那间屋子，他住得很冷哦，在那间屋子可以进吗？他那间屋子？
不可以，他那间屋子我看了，他外面有一块空地，这边空地里面有灵性。
他之前是那边是坟墓来的。
好，看见了不啦？
他现在他要搬家，要找不到屋子。
找不到屋子也得找，再住下去的话，鬼就上他身了，听不懂啊？
我知道，明白。感恩，真的很感恩，谢谢台长。
谢谢。现在的人呐，脾气倔，经常想不通，一想不通就发脾气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我来香港之前一个多星期知道的一条信息，有一对夫妻吵架，你知道这个妻子啊，一时愤怒，她做什么了？她把她2岁的儿子从窗户下就这么扔下去了。我们看到她的照片，是母亲在楼下抱着他死亡的孩子在痛哭。所以台长为什么叫你们学佛要学忍辱啊？忍耐那是一剂良药啊！想一想，很多人能够成功，不就是靠着忍耐吗？不能忍耐的人，很多人夫妻就没有了，跟孩子的感情就没有了，跟单位里老板的关系就不好了，因为他不懂得忍耐。其实现代人的忍耐就是学佛人的忍辱啊。一个人能够忍辱，学会忍辱就是懂因果，因为我今天不能忍耐，我会造成很不好的恶果。要想离开痛苦，就要学习忍辱。有一个弟子整天想去渡人，但是自身的缺点很多，而且呢他还不悔改，每天要在这方面耗费很多的时间。有一天这个弟子去问禅师，禅师听他说完就问他，哎，你知道一朵花有多大吗？这个弟子说，嗯，禅师，有的呢花像手指这么大，有的呢像拳头这么大，有的呢像巴掌这么大，最大的也不会大过脸盆。那么禅师说，那花香有多大呢？花香有多大呢？禅师说，我是指花香能够传播到多远的空间。禅师，有的可以溢满整个房间，有的可以溢满一个广场，如果有风，有的花香可以传到几里地开外。几里地有多少个脸盆呢？禅师说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把花香比作花的灵魂，那么一个生命的灵魂芳香永远要比人的漂亮的形体传播的 更长远，影响更深远呐、所以一个能够帮助人家为别人造福的人，他的外表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。想一想雷锋，他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做善事。花香就是人的修为，而莲花就是人的本性。记住，佛法维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，就像一根细细的佛灯的灯芯。人心像一个添满了慧油的灯盏，燃起了人心中的灯芯，放射出无尽的光芒，照耀着整个世界乃至无边无际的宇宙啊。如果我们学佛人没有这个心，那就相当于一个油灯没有灯芯一样，火即刻就灭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心失去了佛教的教化，抽掉了因果定律的维系，人心那就会肆无忌惮，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所以学佛人的心那是维系在佛心之上，所以跟学佛人交朋友，跟学得好的人交朋友，你的心永远是佛光万丈。台长曾经问过一个弟子，我问他，我今天给你一个火把，火把上有火，这个地方没有灯，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地方永远有火把照亮这个地方呢？他讲不出来。台长跟他讲，你只要把你手中火把的火传给别人，传给每一个人，你的火把灭了，但是别人的火把照样照亮你的前程。所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救度自己呀、有多少善良的人天天在为别人活着，当他有困难的时候，别人就是为他活着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就是要活着为人民服务。佛说心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一盏明灯啊，它轻易的就能照亮千年烦恼的内心暗室啊。佛心中的智慧不是小聪明，而是大智慧，是大彻大悟，那是洞察过去，懂得现在，知了未来。我们看穿这个世界，不执着于过去，不追究于现在，不去探望于未来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，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呀。有一位常年住在山里的印第安人，大家知道印第安人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说的土著人，这些人呢 整天的住在山里边，他不到城里来的。因为有一次特殊的机缘，他接受一位住在美国纽约朋友的邀请，把他邀请到纽约来做客。当这位纽约的朋友领着这位印第安人出了机场之后，正要穿过马路，印第安人对着纽约的朋友说：你听，有蛐蛐声音，蛐蛐声音啊，蛐蛐声音。纽约的友人笑着说：哈哈，你大概坐飞机坐得太久了吧，这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人来车往，你怎么会听得到有蛐蛐声音呢？他们又走了几步，英提安的朋友又说：真的有蛐蛐叫，我很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这个纽约的友人呢，哈哈哈哈笑得更大声了。他说：你看，那儿正在施工，都在打洞，机械的声音噪音这么大，你怎么可能听到蛐蛐声音呢？印第安人二话不说，走到斑马线旁那个安全岛的草地上，翻开了一段枯干的树干，叫：哎，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。果然看到两只蛐蛐正在叽呀叽呀这么叫。只见纽约的朋友面部露出了非常惊异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哎呀，这个不可能啊，你怎么会听得见呢？你的听力太好了，你能够在这么吵的环境当中，你还能听得到蛐蛐声音叫啊。印第安的朋友说：你也可以呀，每个人都可以呀，我可以借你口袋里那种零钱，这种钢镚儿，就是我们说的 coin 钢镚儿啊，来给你做个实验嘛。好啊，可以可以啊。这个纽约朋友说：我口袋里一大把的，一大把分币的，然后拿出来给他，你去拿去用。这个印第安人呢，跟他说：你仔细看啊，我周围这过去有很多人离我很远啊，你看看啊，他们眼睛没有朝我这里看。说完话，他就把一把分币往地板上唰的一扔，一切声音很远的人耳朵全部听见，都转过来看见了，捡钱，马上过来捡钱了。这个印第安人告诉大家：你看，人的听力都是差不多，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纽约人心中专注的是钱，而我们印第安人专注的是自然和生命，所以听到和听不到全部在于你专注的心啊。现代人专注的是名和利，他们看不到佛法，根本不懂人间的果报。等到过来了，他们才知道，哎呀，那是我喝酒把肝喝坏了，那是我抽烟把肺抽坏了。他们当时想不到会有报应，等到报应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中国传统讲，知而不觉等于不知，我们要专注佛法，你就会听闻佛法，你就会改变。而专注名利的人，最后就是名不能长久，利不能带走啊。有一个人历尽艰难，要寻找天堂， 终于找到了。当他欣喜若狂，站在天堂门口欢呼我找到了天堂的时候，看守天堂的门大人的人诧异地问道，你说什么？这里是天堂吗？欢呼者顿时傻了，问他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天堂吗？守门人问道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地狱来的。守门人仍然非常的茫然，欢呼着者的这个话，感叹道，那个欢呼者感叹道，怪不得你不知道天堂在哪里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到过地狱。我们学佛人因为吃苦了，我们才想到要学佛要解脱。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甜。一个没有拜过佛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菩萨保佑给你带来的平安呐。在人间，你们要记住了，当你如果渴了，水就是你的天堂；当你累了，床那就是你的天堂；如果你失败了，成功是你的天堂；当你痛苦了，幸福就是你的天堂。你如果烦恼了，忧郁了，记住了，学佛就是你的天堂。有的人为了丢失一双鞋子，在马路上拼命的去找啊，非常的懊恼，觉得非常的难过，我为什么会丢一个鞋子在马路上呢？走到马路上，他突然之间看到有人根本少了两条腿，连穿鞋子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，请你们想一想别人的痛苦，难道这不就叫你的幸福吗？台长在广播里啊，经常246和大家在空中沟通，给大家看图腾。有一位听众反馈自己患有癫痫，医学上查不出发病的原因，严重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，白天都不敢在家里，要家里人陪，有时候半夜一两点坐起来，说抽筋就抽风，说倒下就倒下。现在学了心灵法门3年，已经1年多没有犯病了，晚上可以自己睡觉，不用家人陪，还能照顾孩子做家务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喂，师傅好。
哎，你好。
我要反馈一下，因为我自己修习心灵法门，我从12年5月份开始学的，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。我原来的时候呢是说白话癫痫症，但是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根本不知道发病原因，而且的话呢，我在最严重的时候，我晚上不能在家睡觉，就白天我都不能在屋里边待着，都得家人围着我陪着我，而且半夜的时候睡觉，一到2点钟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坐起来，说犯病说抽过去就抽过去，说倒下就倒下，而且的，但是啥呢？我从修习了心灵法门之后，我现在呢已经1年多都没有发作了，我现在终于是我自己晚上可以睡觉，而且不用家人陪，我也可以照顾孩子了，这些干家务我都能做了，我真的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太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，
谢谢。那个佛心其实就是平常心啊，佛说平常是道，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低调，一个人要懂得不要把自己功高我慢，要用平常。 何谓平常心呢？经文上说，平常心无造作，就是没有不自然，无是非，无取舍，无断肠，无烦无胜之心。这个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弟子要懂得平常心。第一，就是做人要自然；第二，做人不要有是非；第三，做人不要有这个啊是我的，那个不是我的，这叫取舍心；第四，叫无断肠。断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看到永恒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叫断。长是什么呢？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是永恒长久的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。无烦无胜，就是觉得自己我又是菩萨又是众生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开悟的众生就是未来的菩萨，菩萨不开悟就是众生。所以要想成为菩萨，就要做一个开悟的众生。有的人活在世界上，说我今天自己夸耀，我炫耀自己有什么不对呢？我又没有伤害别人，我炫耀自己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台长告诉你们，有一个弟子说，师父啊，炫耀只不过是显耀自己没有伤害别人，炫耀有什么错呢？这个师父说，为什么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呢？因为白天的阳光太强，过强的阳光会遮盖了微弱的满天星，所以白天看不到星星。这个禅师说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光越强，我们看得越清晰越明了。其实过强的光有时比黑暗更能蒙蔽我们的双眼，犹如眼睛在强光下，你会什么都看不见一样。说到这里，禅师说，炫耀就是一道道的强光，为显耀自己而去遮盖别人的光亮，为了炫耀自己去蒙蔽别人，欺骗别人，让别人失去了自信，因为用你的强光去遮住了别人微弱的亮光，这难道不是对别人的伤害吗？谦虚是美德，谨慎是智慧。台长经常讲智慧这两个字，你们要好好的理解，为什么智慧是勇往无往而不胜的呢？因为智那就是往前进，而慧就是要你往后退，用向前进的精神去加上你往后退的沉着，你才能拥有菩萨的智慧，你才能在人间勇往直前。一个人不知道退就知道前进，他永远会失败。台长最后啊，要跟大家说个笑话。现在的人呐，什么便宜都要占人家的，想占人家的便宜啊，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啊。说有一个人呐，他走到了胡同里，听见楼上有人冲着他喊：“ 啊，走到人家一个窗户底下，听见一个女的冲他的喊：“陛下，陛下。”他一听，不是叫皇上吗？陛下，嘿，这女的叫我陛下，陛下。他就冲着昂首挺胸的应了一声：“干嘛？”话没讲完，一盆脏水泼在了他全身，湿透。楼上的泼水的女人非常委屈地说：“我叫你避一下，避一下，你怎么不知道躲开的啦？”占人家的便宜，最后吃了更多的苦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把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成熟，把自己的贫困变成富有，心中的富有那胜过我身边物质的富有，使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光明，使绝境中的人能够看到希望，使梦想能够变成实现，那这就是佛法。